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啊，好，我们所讲到的是，在生死的这个大海当中，其实我们能够就是解脱的方式，这边他就是说，因为。一切众生都很怖畏生死这些烦恼，所以就是受三皈依。那三皈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好像他举个譬喻嘛，那个群鹿啊，鹿很害怕猎食嘛，因为怕被打猎，那所以呢，要免离呢，就得一跳，一跳就代表一皈，那个如次三跳就比喻成三皈，对不对？好，我们上次讲到这边，那以三跳故呢，就能够受安乐。这三跳就是所谓的三皈的部分。那我们在如果同学现在手上的是纸本的话，我们现在讲到的是104页的部分。我们稍微跟那个纸本的页数稍微对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再往下看，这边讲到啊，众生一耳啊，也是很怖畏视魔。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视魔。视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指夺取人生命及慧命的四种魔。第一个是蕴魔，又称就是这个蕴啊，比较早期翻译的蕴魔。那还有五蕴魔、五蕴魔，还有五众魔、身魔，也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众生都是凭借着这个五蕴的，就是认为有个我的存在，所以这五蕴的积聚呢，就成了什么生死的苦果，有没有？又在造成不断的轮回的，就是生死的苦果。那这个生死法呢，能夺慧命，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在那个十二因缘当中爱取有，爱取有，有没有？因为有这五蕴，然后就在这爱取有当中有所执取，那一直种下这个轮回的这个动力，所以就一直在这个生死当中一直轮回下去了。所以我们依仗着这个五蕴，其实对佛法来讲，其实佛法打破大众的很多很多的执念，对不对？我们以前会执取这五蕴，会觉得哇，你看有这五蕴真好，你能够享受，能够看好看的，听好听的，然后能够有种种的享受啊。可是这边我们可以发现，这边五蕴其实是我们讲生死的苦果，对不对？好，那再来烦恼魔又做欲魔我们知道无欲啊，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根根成交色这产生的这些欲，称为五欲嘛，又称为欲魔那即这身中有百八等烦恼其实哪里才百八可以形容的众生的烦恼太多了太多了那这个烦恼呢，能扰乱众生的心神所以其实我们要有时候必须要学会去关照自己的心那修行其实也是如此，往心内求嘛如果看到外境如何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要怎样往心内去求例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天灾多呢我们就怎样知道那个心的那个起心动念上面的那个恶的那个成分就大了些那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例如说用五戒的方式，戒其实就是我们的根六根的，其实就好像那个就是会好像蹦蹦跳跳的这些盲猴那个猴啊，或者是那种 奔驰的这些马有没有哈？那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怎样杂乱的哈。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有个能够勒住那个马的那个脖子哈，或者是那个能够控制住这个内心里面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些念头的方式哦。那佛开的药单呢哈，药方就是所谓的五戒哦，戒就是不该做的怎样我们不要去做哦。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我们的这些种种的烦恼哦，种种的烦恼哦，因为我们的烦恼大部分来自于我们自己这个执着，那再加上就是衍生啊哈、哦，很多的想要啊，很多的这种就是求不得啊哈、哦，这些等等的这些烦恼哦。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死魔哦，众生最害怕的哦，常常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众生都很害怕。最近就听到一个师姐在讲，她就说啊哈，她最近有一个遇到有一个人啊哈，她的女儿的一个就是朋友哦，那学佛很好哈，学佛真的很好，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该做不该做哦啊，所以还没有让事情导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喊停，对不对？啊，可是有一般的人呢，就会，随着那个自己的情绪跟欲望就不断的轮回下去哈、哦。他那个同事，他那个女儿的那个朋友是，就是结婚嘛，哈、哦，而、啊、且买房子，啊，可是其实他的经济能力是没有那么好的，哦、啊，那就不晓得有什么样的因缘，就是偷了人家的钱，哈、哦，那。偷了以后又被抓到，啊，警察来了，然后他自己想不开就自杀了，哦，所以有时候再看我们一般在学佛知道因果嘛，对不对？好，很多东西在还没有犯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做不得的，哦，那就喊停了，对不对？好，所以戒其实是我们在就是面对所有的事物当中，我们最好的一个怎样保险，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不管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那个状况当中啊。好，所以这个戒律，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经典，虽然没有很明确写着戒这个字，可是其实字字句句当中都含有戒。哦，例如说讲到定，同学想看看哈，如果你没有持戒，如何能够得定呢？对不对？好，那讲到菩萨的智慧来讲，那你如果没有持戒，然后没有生定，那如何能够生慧呢？对不对？好，那再来呢？那个如果没有那所谓的慧，佛菩萨的智慧的话，你也没办法怎样，就是很有智慧的方式去怎样持戒跟怎样。就是所谓的怎样入定啊，对不对？好，生定，好，所以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彼此互相的含摄的，好，彼此互相的含摄，哦，所以戒其实是一切经典当中，其实字字句句都含有戒。好，同学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在看这一部经的时候，经文上面没有提到戒。好，任何的境界当中，其实呢，哈，你要修习到怎么样的境界？字字句句当中都是戒，哦，好，那字字句句当中也都是定啊，也都是慧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死魔其实，能够一种提醒啊，哦，像我们在一般大众啊，哈，在面对哦，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死亡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可是其实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提醒。哦，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哦。我们到了要往生的时候，对不对？好，哦，一些我们舍不得啊、放不下的东西都得放下了哦。所以这死亡其实，大家觉得很害怕，可是其实它教会我们很多事情哦。那以佛法的这个“死”这个字，其实我们称为往生，对不对？好，哦，更有正向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设身在这个阶段，好，也就是他的寿命啊，很多方面到这里为止的时候，
我们就怎样到新的地方去，然后再重新的开始，好，再重新的开始，所以称为往生嘛。哦，所以大家害怕的事情，其实在佛法来讲，有时候是一种我们的可以有一些正向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认为很好的事情，其实就在一般世间法当中，我们认为哎呀，聪明伶俐，很多很多那种就是很会趋利呀、啊，趋利，然后那个避害的人啊，那我们都觉得他很厉害。可是有时候在那个佛法来讲，这样的人反而是就是一直造成怎样在世间一直轮回的因啊，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佛法会很颠覆一般世间人的一个看法。好，那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佛的智慧。好，那让大家呢在每辈子轮回的时候有一个怎样一个灯啊，好，能够照亮，好，然后能够告诉让大家知道如何能够在这不断的轮回当中能够跳脱开来。哦，好，那再来呢，哈，你看哦，他说死魔能令众生四大分散，然后四大分界嘛，哦，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的一个分界。那妖散陨没，哈，那而使修行人家无法续延慧命，哦，所以自杀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杀我们的法身慧命。好，所以一般如果学佛的人，哦，他会这样很谨慎，哦，会很谨慎，哦，因为唯有活着才能够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给延续下去嘛。哦，好，那再来第四个天子魔，哦，又称为他化自在天子魔，哦，或天魔，哦，欲界天的第六天的魔王，哦，能够害人善事啊，哦，那就是圣迹这些神仙法，哦，就会做种种扰乱事，哦，都会扰乱人家啦，哦，那令那个修行人呢不得成就出世的善根，哦，那这个就很严重啦，对不对？哦，重那个其实我们知道得人生就很难的，对不对？好，那再来得人生以后要得遇佛法，哦，不要说我们执佛出世啦，哦，要得遇佛法其实也是更那个几率更加的小。那好不容易人家呢能够怎样，这样的因缘都具足了，哦，那个魔来怎样破坏，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样，哦，就是比较对大众来讲的话，哦，这个魔其实就很讨厌，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魔呢，哦，有些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很怕魔，哦，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都还没修到一尺怕什么，对不对？好，一般众生其实大概都是心魔，哦，自己的一个产生的一些问题烦恼啊那些的，好，哦，啊，人家说那个修行走火入魔，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心的问题比较多，哦，那你还没修行到一定的程度，魔也懒得来理你啊，哦，因为魔一般来讲最怕就是修行人，好吗？哦，他很认真的修行到就是他如果大家都去修行了，他魔子魔孙就越来越少了，哦，所以他们的立场是在这样子，哦，那一般我们都会说哎呀那个修行当中很怕魔，哦，啊，其实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多东西调整好，其实，这个都是怎样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怎样纠结，哦，那个都是那个有些人像有人要去打禅期，哦，他就会说哎呀那个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哦，那其实都是想太多了，哦，好，那还是要把自己的心念正确的那个知见建立好比较重要，哦，如果你的知见正确了，哦，就很像我们一栋房子地基有没有打着稳，那地基如果稳的话，其实风再来，哦，风再大或者是地震，哦，其实都不会害怕，对不对？哦，因为地基扎着稳，哦，那这个地基这个知见这个或者说所谓的这就是我们所一直在听闻佛法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架构，哦，好，
所以我们在看到啊，哈，这个四摩啊，这个众生都讲部位四摩啊，哈，那所以恶劣尸故啊，哈，就开始受三皈依。哦，那如果受三皈依呢，就能够得安乐。哦，所以皈依很重要。哦，皈依很重要。哦，那受安乐者呢，即是真解脱。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解脱啊。哦，那真解脱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涅槃。哦，啊，涅槃就是这样无尽，啊，无尽者就是佛性。哦，所以绕来绕去，对不对？哦，很有趣。哦，其实这个其实都是看起来字是不一样，可是呢其实这样意是相同的，名不同可是意相同，对不对？哦，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意跟名跟意之间的关系。哦，所以无尽者就是佛性，那佛性即是决定，那决定者即是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我们知道还有所谓的就是不定者啊，哦，还没有办法。哦，那这边那个以佛性来讲就是这样决定。哦，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迦摄菩萨白佛言：世尊啊，若涅槃佛性决定如来是第一义者，哦，是一义者，哦，不是第一，这边是一义者。哦，那云何言有三皈依？有没有看到涅槃跟佛性如果是就是决定就是如来的话是一义嘛，那如果三皈依就有佛法身，对不对？好，又一化成这样三啊，对不对？好，所以佛告迦摄啊，善男子啊，哈，一切众生啊，不畏生死故啊，哈，求三皈。哦，大家因为害怕生死呢，哈，所以这样想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求这三皈嘛，对不对？哈，那再来呢？以三皈故啊，哈，知佛性决定涅槃。哦，我们以三皈就知道怎样佛性，然后决定跟这样涅槃。好，那所以善男子有法名，好，哦，有法呢，名一意义。哦，有些怎样名是相同的，可是怎样意却不同啊。同样一个名可是有这样不同的意义啊。有些有法呢是名义句义。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名义。好，名义者就是名者体上的名称，义者就是怎样体上的义理。像我们在说的所谓的诸行无常啊，诸行就为名，啊，无常就为它的义。哦，所以我们一讲到诸行，我们就这样联想到它的本身的意涵，就是所谓的无常。哦，无常，那又呼召之名目，哦，就谓之于名。哦，有些我们就会有一些称的名称啊。哦，那为名所显之法体，就谓之为义。哦，那个名是一个彰显，哦，彰显出它背后的法体嘛。哦，那这个法体就名为这样义。那依此义则名义者，哦，与所谓的名义或名法同。哦，这个同学就大概可以知道一下。哦，那然就其名与义言之啊，哦，有名于义者呢，哦，有不及者。哦，那名及于义，哦，那这个就举个譬喻啊，哈，我们呼火，哦，出热，哦，当你那个火着的时候啊，哈，那就会这样感觉到热，哦，那诸佛的名号跟陀罗尼，哦，也是这样，哦，所以此云真言，哦，所以名不及于义，哦，就好像火跟那个热之用，哦，你没有办法说火就是等于什么热嘛，对不对？好，哦。那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名字意思啊，哦，这云此云假名，哦，这边他就说啊，哦，在大智度论里面二十五卷里面有讲到啊，问之啊，哦，意之与名啊，哦，为何也也，哦，为理也，名跟意之间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何呢还是理？哦，若何名的时候啊，同学想看看，那你在讲 哎，火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感觉到热？好，因为明跟意是相同的嘛，所以当你讲到明的时候，那个相对那个意就应该这样。如果你明跟意意是相同的时候，你讲到火就应该热啊，对不对？好，因为火本身就应该这样，具有那个炙热性啊，对不对？好，那个性质就应该出来了。那你说离的时候啊，哈，说火时啊，哈，随应来啊。如果照你这样讲，火跟热是离的话，那你讲火的时候应该讲水啊，哦，水来了，哦，也不合嘛，对不对？哈，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讲，你不能够说是合，也不能够说是离。好，同学能够了解这意思吗？哦，其实他这个譬喻的很好，对不对？好，所以明跟义之间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和，也不是什么理。哦，那古人呢，假为立名啊，哈，以名诸法。哦，其实所有的名都是假立的，就是假有的。哦，不管我们现在例如说在讲我叙述我的时候，我从小可能是同学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就是那个高中生，然后大学生，到现在社会人士，到现在退休人士，对不对？哦，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假名而已。哦，好，所以以名呢，哈，哦，诸法，这个名其实是彰显这个法。哦，就能以叫这个名字，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现象是什么。哦，那背后的现象是什么？例如说我们说高中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那个阶段大概就是国中毕业嘛，对不对？好，那要升高中了，好，就是三年。好，我们知道这个高中生这个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背后的法是怎样，大概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定所谓的名啊，大家才有办法沟通嘛，对不对？哦，不然的话如果没有一个那个统一的一个称呼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怎样，没有办法讲话沟通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名跟义其实是我们要知道它的意义在这边。好，像这边我们在讲，其实佛法很多东西都讲到，你不可以讲它是一，也不可以讲它是义，不可以讲它相同，也不可以讲它是不同。哦，同学其实可以慢慢的在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很困难懂，可是其实你如果细细去看，像这个他举火跟热这个名跟义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了解了。其实佛法的这个没有这么难，而是因为般大众他有时候像那个我们知道论的论师啊，他面对就是他要破斥很多的邪见。哦，所以他都是站在邪见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去做一个破斥。哦，所以那个角度的部分就让你觉得不比较怎样困难。那可是一般真正的佛法当中啊，我们看经文里面其实他都尽量用譬喻的方式让你能够怎样能够理解。哦，所以同学不要去就是排斥这种当讲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哎呀，那个师傅这个好复杂。其实不会，因为这其实讲的就是以那个就是以智慧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名跟义之间的一个关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渐渐的很多东西我们就比较能够去接受。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你说名跟义有法，哈啊，名义俱义，有没有？哈，名跟义其实啊都不一样啊，有的是名是相同的，可是义是不同的。好，那像佛常法，哈，那佛常，然后法常，然后比丘僧常，有没有？啊，这些都是常法嘛，对不对？哈，像这个佛法僧都是为常，那涅槃虚空皆是常嘛。哦，所以是名，名一意义。哦，也就是名都是所谓的这样，哦，常，可是这个意啊，哦，有所不同啊。哦，都称为像佛常啊、法常啊，哦，身也是常，那这个涅槃跟虚空也是常。 哦，这个名是一，可是怎样意是不同的。那还有所谓的名义句义，通通都不一样。哦，像佛名为觉，啊，法名为不觉，哦，那声名为怎样和合啊？哦，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不同，对不对？哦，好，那涅槃名为解脱，那虚空名为非善，亦名为怎样无碍？哦，好，所以这个就名为怎样名跟义都怎样都不一样，哈、哦，名跟义都不一样，哈、哦。那善男子啊，哈、哦，三归一，亦复如是，啊、哦，那名义俱义。云何为一啊、哦、这就是在讲啊、哦、那既然这个三归一是佛法身对不对、哦、那它的名代表的义也不一样啊，这边他之前有讲佛为觉嘛对不对，啊法为不觉啊，啊生名为和合对不对，所以它的名跟义都不一样对不对、哦、所以名义俱义啊、哦、那你这样子看法的时候有吧？有人就说怎样，佛法身其实怎样为一体嘛？哦，那你这样的名跟义是不一样的，那你又如何能够云何为一呢？哦，所以是故我告这个摩诃般若波提交谈尼哈、哦，那莫供养我哈、哦，当供养神哦，不要来供养我，供养神就可以了。哦，那。若供养身呢，则具足三供养三归、哦、如果供养身其实就要具足怎样供养佛供养法跟供养身、哦、我们看他如何的说，那摩诃波伽婆提及答我言啊，众生当中啊无佛无法、哦、那你说在身的这个义当中叫做和合嘛，那和合的话佛叫做觉啊，那身它是和合可是怎样没有所谓的觉，那法名为怎样不觉、哦、也不含啊对不对、哦、所以这边他就说啊、哦、明明这是三个不同的啊、哦、那佛众生当中无法无佛无法、哦、那你为什么说只要供养众生呢、哦、就具足供养三归、哦、所以佛就告诉这个说这位那个摩诃婆舍婆提啊、哦、就跟他讲、哦、汝随我语啊、哦、则供养佛、哦、为解脱故啊、哦、就供养法，那众生受者则供养神、哦、所以善男子啊、哦是故三归不得为一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三归，一般如果你说用相来解的时候，佛就是佛嘛，佛有佛的相啊，哦，那个法哦，法也有法的这些内容，那身也有这样的定义的这个内容在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相，其实佛法身应该是各自独立，对不对？哦，那所以这个他就说啊，哈。三归啊不得为一啊，有没有，归一佛就是归一佛，归一法就归一法，归一生就是归一生啊、哦、那善男子啊，如来或时说一为三、哦、然后有时候说怎样三为一、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知道、哦、名称这个部分就叫做什么假名啊、哦、如果你在名义上面、哦、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你没有办法契入到怎样大圣的佛法，因为大圣的佛法都是一含摄多、哦、也就是一这个就好像大海当中的一滴水，有没有，这大海当中的一滴水你提炼出来其实它就包含整个大海了、哦、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含摄的概念的时候呢、哦、我们就会被这个相着因缘就给它没有办法契入、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佛要怎么样的回答、哦，那这边他就说啊，如是之意呢，诸佛即戒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啊、哦、所以这个他会讲一为三或三为一，这一定是有佛的一个意义在啊，可是这样的境界呢并不是声闻跟缘觉阿罗汉都不知了、哦、那何况是一般大众呢，对不对、哦、所以迦摄呢复言，如佛所说啊，毕竟安乐名涅槃者是意于何 哦，那你那个佛说毕竟安乐就是这样涅槃嘛，好，唯有涅槃是真正的毕竟 安乐嘛，好，一般来讲的话，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所谓的毕竟安乐，唯有这样入涅槃嘛，好，才有办法毕竟的安乐。那佛涅槃为怎样舍身舍智啊，哦，很有趣对不对？好，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怎样舍我们这个舍身嘛。你如果还有身的概念的话，你没有办法入涅槃，所以是舍身还有这样舍智啊，这个舍智就是怎样，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心经最后面有没有，比较后半段有这个无智亦无德有没有，这个为什么要讲无智亦无德，这其实是对菩萨众讲的，所以好像有个佛自在身，是因为对众生他要修行成佛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有那个法跟佛的智慧在。可是你如果修行到菩萨的时候，你那个智有没有，佛智也可舍，那再来还有那个无智亦无德有没有，也没有一个怎样佛可成，也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这才叫做菩萨，这就是菩萨的功课嘛，菩萨的功课。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他就说如是之意啊，不是这个阿罗汉可以知的。好，那到底涅槃是舍身也舍智，那很有趣的问题是在，如果你舍身跟智的话，谁当受乐？同学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定义叫做毕竟安乐，就叫做涅槃，对不对？好，那你的毕竟安乐一定要有一个安乐的一个主体呀，你才能够叫做安乐啊，对不对？好，如果没有一个毕竟安乐，那请问谁在安乐？那你说毕竟安乐叫涅槃，那涅槃的话其实这样终于舍身舍智了，那哪来的我，对不对？好，那所以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毕竟安乐是谁在安乐，有没有？好，这样问句很有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佛言啊，就善男子啊，你看佛的智慧就是这样，你看他举的譬喻能够让我们一看到，哇，原来是如此，他就说啊，因为这种已经是舍身智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圣身法了，对不对？不是我们一般大众的凭我们的思维就可以思维得出来的，所以他就只能够用譬喻的方式去解释。然后善男子啊，譬如有人食已啊，心闷，出外欲吐，那既得吐矣呢，而复回还，吃完以后就这样想吐就吐了，那他就说啊，同伴问之啊，如之患尽为菜否，就好了吗，而复来还，答言啊，以菜啊深得安乐，他是说已经好了，生得安乐，好，那如来意耳啊，他已经离二十五有就包括在那个三有当中嘛，对不对？是欲有、色有跟无色有，那衍生这二十五有，那已经远离这二十五有，那已经怎样得涅槃安乐处啦，所以不可动转，无有净灭，以这个佛的境界呢，已经怎样不可动转了，那也没有所谓的这样无有净灭，对不对？一切都无有，而且这样净灭，所以断一切寿名无受乐，好，那如是寿无寿名就为这样常乐，有没有看到？所以其实这个常乐是什么？无寿名啊，也就是到底那谁在乐，那无寿名这个就称为怎样常乐，同学了解意思吗？就是其实没有一个怎样正在受乐的我啊，那这个才叫做常乐。同学如果有做我想的话，就有立场角度跟很多方面，就有时间空间，很多的相对性的这个时间空间就出来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常，这个常不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这个时间而已，这个常是怎样没有变化，我就是说是一种怎样真理了，那 所以你要能够真的得到常乐的话，要无受名才有办法得到常乐。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因为有我的念头的时候，你的我升起的时候，就有时间跟空间的产生。那如果你有时间跟空间的产生的时候，就不可能得到所谓的真正的常乐哦。你同学可以去思维看看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产生我了，对不对？好，我在，所以呢，我们就会开始思维，我是现在目前为人嘛，对不对？好，那寿命大概70、80、90都有可能，对不对？好，那这样的寿命的话，怎样？怎么可能得到常乐？哦，所以做我想的时候，其实呢，一切的怎样，这些相对性的概念、时间、空间跟烦恼，这些就通通都来了。哦，所以真正的常乐应该怎样？无受名啊，哦，无受名。哦，若言如来有受乐者呢，无有是处。哦，所以有没有又跟《金刚经》又联合起来了，对不对？哦，《金刚经》里面就有讲到这些啊，好，哦，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嘛，对不对？好，哦，那既然无这些相，那谁在受乐，对不对？好，哦，所以你说如果如来有受乐者的话，无有是处啊，好，哦，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啦，好，哦。所以你看，哦，很多经典其实经跟经之间是互相的串通的，哦，如果我们能够在经典上面能够就是耐下心来，哦，那能够慢慢的听闻，其实你可以开始有一些就是，哦，听看到这部经会怎样联想到其他的经典，哦，所以是故呢，毕竟乐者即是涅槃，哦，所以涅槃者是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哦，所以无有受者啊，哦，迦摄复言啊，哦，不生不灭是解脱也，哦，那真正的解脱是不生不灭，哦，那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灭即是解脱，哦，那如来解脱即是如来，哦，那这边就迦摄复言啊，若不生不灭是解脱，那虚空之性亦无生灭，应是如来咯，哦，这个就是这个等于这个，那那个等于这个的时候，那这两个，例如 A 等于 B，B 等于那个 C 等于 D， 那个就会开始有点串联嘛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是不是 A 就等于 C？好，那这样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一个概念，好，所以不生不灭是解脱。那在我们来讲的话，虚空的这个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生灭啊。所以如果以不生不灭这两个来看的话，那虚空如来是不是就是这样解脱哦？那虚空之性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来？哦，好。其实啊，我们知道如果你佛性的部分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出来，那才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佛的智慧其实是超越言语嘛，哦，所以这个言语我们现在其实都一直的是在怎样破斥啊，有没有发现，哦，因为言语真的是太有限了，哦，所以你如果说把如来定义在某一个字上面的时候，其实都不对，因为那个字呢，哦，例如说我们讲到的虚空，或者是讲到的所谓的这些解脱，都是因应我们的想法当中还有一个怎样立场跟角度在，哦，例如说什么叫解脱，解脱就还会有所谓的怎样非解脱者啊，对不对，哦，那如果依照这样的概念的话，你看看那个心跟佛跟众生就各有差别了，不可能是这样心佛众生无有差别，哦，这就是同学可以去思维看一看，哦，所以佛告迦摄啊，善男子世事不染，哦，所以世尊啊，何故不染，哦，善男子啊，哦，这边又开始跟你举例子了，哦，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以佛的这个甚深智慧的话， 言语真的是太有限啊，唯有你靠由这种所谓的修正哦，到那边的哦，那你才有办法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不然就是只有这样默言啊哦，默言有办法形容出这样这些种种啊哦。好，那善男子啊，世事不染，世尊何故不染哦？善男子啊，如迦蓝前鸟哦，还有那个命命鸟哦，这两个其实声音都很轻妙。哦，那这样子就同于怎样乌鹊音佛哦，那个就回答佛也世尊，乌鹊之声呢哈、哦、比命命鸟哈、哦、百千万倍不可为比啊哈、哦、那个乌鹊之声怎么跟命命鸟相比呢，对不对哈、哦、那所以同学想看看虚空怎么跟佛相比啊，对不对哈、哦、那个虚空还是一个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定义，一个名而已，还在讲名而已啊。哦，那佛已经是所谓的怎样真啊，真常了，对不对？哈、哦，所以你以一个假名要去定义一个就是真常不变的这个真理，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哦，同学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你才不会在冥想当中一直在说哎呀师父、哎、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不管你再怎么样定义都没有办法定义到怎样跟佛相关的，像那个佛啊涅槃啊这些 都是所谓的无尽意，没有办法去定义的、哦、好，那这边他就加设复言啊，那迦蓝伽等其声啊哈微妙，声意不同。那如来云何比之怎样乌鹊啊？正好无意的这个庭立比这个须弥山啊，那个庭立就是中药的一个种子啊，哈、啊，那也是很小，对不对？哦、啊，那你这样的比较啊，哈，就好像是拿那个种子跟须弥山相比啊。哦，那佛跟虚空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好、哦，你要如何用虚空这样的一个假名去定义佛这样的一个常啊真常的这样的一个，好、哦，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把它摆在一起的、哦、啊。众生因为啊、哦、那个佛他也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意。好，这样的意嘛，哈，那虚空也有不生不灭这个意，那是不是佛就等于虚空？哈，众生的想法很有趣，哈，那个哲学的这个是那个理念，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哈，其实那个佛法可以连那个就是你很多的那种哲学的那种想法都可以这样破斥掉，哦。但是呢，佛法有些东西其实哲学的部分也可以这样的一个叙述啊，哦，能够让一般大众，它也是一个工具哦，也不可否定说它的一个存在哦，只是说你要用这种很多的这种名字或是很多的这样子去定义的时候，其实是不够的哦，是非常的不够的哦，就好像是用种子是去比喻须弥山是同样道理的哦。好，那所以迦蓝伽声呢、哦、可以说是比喻佛的声啊、哦、可是不可以比喻乌鹊之音啊、哦、所以尔时呢，佛赞迦摄菩萨言，善哉善哉，如今善解甚深难解、哦、这其实都甚深难解的这些佛的智慧啊，哈，那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呢，以彼虚空以欲解脱啊。有时候因缘性啊，对不对？哈，众生很想了解什么是解脱，可是解脱这个词，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去形容，所以只能够用一个像虚空这样的词，是大概的类比啊，大概的类比。哦，那如是虚空即是如来，所以众生有时候就不就这个等于这个哈、哦、啊，所以他就认为直接 A 等于 V，V 等于 C， 然后就直接 A 等于就等于 C， 哦，所以其实只是含摄哦，有些东西它是含摄哦，名义的部分哦，名义或名意义哈、哦，或名义句义或名义这样一句义，还有那种所谓的。名义然后意义、哦啊、意义然后这样名义、哦、都有说种种的不同啊、
这其实都是假名的一种变化性，假名的一个变化性，所以他这边就讲到啊，那如果呢如是解脱即是如来，那真解脱者呢是一切人天无能为批啊，所以这个虚空啊实非其喻啊，所以你要用虚空啊去比喻其实是不行的，是没办法的，所以为化众生故啊，与虚空非喻为喻啊，所以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之性呢即是解脱，那解脱如来无二无别，好，那大概能够形容如来之性的大概就是所谓的解脱了，所以解脱跟如来其实这样无二无别，所以善男子啊非喻者，如无比之物呢不可隐喻，有因缘故可得隐喻，有些东西是这样没有办法，也没有像那个佛的称号里面有一个称号叫什么无等等嘛，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讲佛相比的，所以叫无等等啊，只有佛跟佛之间可以这样相比，所以称为这样无等等，那这所以佛是所谓的无比之物啊，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跟他相比了，所以你要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样用东西来这样比喻的，那可是有些因缘啊，我们就这样可以隐喻啊，例如说经里面有讲啊，相貌面貌 端正犹越尘满，白相仙洁犹如雪山，所以有些东西它是可以这样的用一些东西来比喻，那满月不得及于面啊，你说那个有些人的脸那个很端正，就好像是那个 满月一样，这样的圆，那可是你能不能说那个月亮就等于脸，这只是有譬喻啊，就好像佛他是说那个解脱如虚，就是如来如虚空一样，对不对，那你不能够说如来就是虚空，虚空就是如来，这只是一种譬喻而已，好，那你也不像刚才说的白象的那个仙洁好像雪山嘛，是形容那个白，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说雪山就是白象了，如果你这样的譬喻，你这样因缘的一个隐喻，你就把它画上等号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起来就觉得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很明显就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善男子啊不可以喻真解脱，不可以用比喻就这样认为它就是真解脱，这一切都是一种譬喻法而已，那你譬喻的东西你不可以把它说它就是真解脱，例如说像虚空这件事情，这些都是为了化众生故作喻耳，那以诸譬喻呢知诸法性，皆亦如是，这些譬喻都是这样让众生知道法性的，那个内容，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譬喻罢了，所以迦摄复言啊，那云何如来作二种说啊，那佛言善男子啊，譬如有人啊，执就是刀剑，以嗔恚心欲害如来，那依照这样讲的话，那如来为什么有这样两种的一种说，那所以这个佛就譬喻了，又譬喻给大家听，那有人执了刀剑要以嗔恚心来害如来，那如来呢就何悦无怨，就是无悔怨恨心啊，那这个人此人就是当得坏如来身腾逆罪佛，很有趣哈，这个不是说他以嗔恚心害如来这个事情很有趣，而是我这个譬喻其实蛮有意义的，那如果有人他要用嗔恚心来坏如来，那一般我们知道如来为常嘛，对不对，那既然为常他法身是不坏的，所以他要害坏如来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用这样的讲法的话，那这样子难道这个就没有所谓的那种就是他的心念的部分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只以恶心故成无间，有没有看到这一句？好，佛身是不可坏，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起了恶心啊，好，你的心念就可以这样成无间地狱了。哦，你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重点在起心动念啊，对不对？好，像有人就说，哎呀师父持戒，有时候像那个走路啊或者干嘛啊，就有蚂蚁啊有什么的，哦，那我们不可能不走啊，对不对？哦，所以就看你的起心动念有没有在起这个恶心。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杀生啊，看到他讨厌踩死他，而是我们就必须要这样走过去而已啊，对不对？哦，那我们在心念当中没有升起这个东西很讨厌，我要杀，起这个杀的这个心啊。可是呢，如来虽然为常法，哦，就是为真常的部分，那他是不坏身。可是众生呢，哦，并不是因为如来不坏就没有问题，而是这个众生呢，他起了什么恶心啊？有没有？哦，这个要杀那个害坏那个就是害如来的心啊！哦，所以以是因缘呢，就引诸譬喻得知实法。好，用这样的譬喻让同学知道实法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尔时呢，佛赞迦摄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啊，我所欲说呢，如今已说，我想说的你现在讲了。哦，那又善男子啊，哦，那譬如有人呢，哦，恶人要爱害其母啊，哦，你说那个如来的例子，大家觉得嗯，这个就是不坏身嘛，哦，所以不太能够理解。那我们以人来譬喻好了，哦，那个坏人要害他的母亲，哦，那住于这个野田，哦，在就是所谓的古迹下，哦，那这个我们知道，哦，那稻谷都会有草嘛，对不对？哦，那个草都还蛮长的，哦，那个母亲呢，送食物的时候，其人见矣，哈，寻声害心，便前磨刀。哦，他看到他呢，哈，心生的害心，有没有看到那个心念有没有产生恶心的嘛？那就去磨刀。哦，那母食之啊，哈，就是母亲知道了，就逃入寂中，哈，也就是逃入到谷草里面呐，哈，那个草当草堆，那个谷子的那个草里面。哦，那其人呢，哈，就是持刀啊，哦，那绕髻偏左，哦，那左就砍啊，哦，左以欢喜生以杀想，哦，那他看到这个逃进去，他就看到就怎样砍啊，哦，那个砍那个草，哦，那可是这个母亲呢，哦，并没有被砍到，哦，可是他对这个坏人来讲呢，他已经怎样觉得已经砍到他了，哦，起了已经讲以杀尘的这个心了，哦，那所以呢，哦，这个母亲呢，哦，就从还到家里，哦，那羽翼云何啊，哦，那这样的人成就无间罪佛啊，哦，啊，佛也是尊，哦，不可定说，没有这个没有定论，哦，何以故呢？若说有罪，母身亦坏。如果说你有罪的话，应该怎样？母亲已经往生了，对不对？哦，那生若不坏，云何为有？哦，这做人生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理解，对不对？哦，之前比喻那个如来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嗯，那就如来生不坏嘛，哦，没办法做一个连结。那人是会往生的，哦，那但是呢，你说你已经杀死他，可是他逃掉了，没死，哦，那可是呢，若说无罪生以就是杀想，哦，那心怀欢喜，有没有？哦，我们知道那个杀念当中就是这样，那个所谓的杀生就是那个我们说三斤肉是这样，不是说见杀那个欢喜嘛，哦，但是他这个已经讲生了所谓的杀想，而且心怀欢喜了，哦，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都已经起来了，你如云何言无呢？哦，所以世人虽不具足逆罪，也而亦是意孽，哦，而亦是逆，啊，哦，所以你不要说他没有具足，可是也是一种逆了，哦。 所以以是因缘呢，引诸譬喻呢，得知实法，好、哦、让众生知道什么是实法。哦，好，那佛赞迦摄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缘呐、啊，哈、哦，那他用这样的种种方便譬喻来说解脱这件事情。哦，虽是以无量的阿僧祇喻啊，哈、哦，以再多的那个比喻来讲，而是不可以喻为比啊，对不对？啊、哦，你要讲解脱这件事情，哦，那用很多的譬喻来讲，可是其实这些譬喻都没有办法这样等于解脱啊、哦，这人的言语跟文字真的太有限了。哦，因为人的言语跟文字产生于人的思维，那人的思维局限于时间空间当中，哦，所以你要去解脱，你要去那个解释那个所谓的无量的无边的这个，或者是为真常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人的这个思维里面是没有办法产生正确能够形容的言语，了解吗？好，也就是说以人的有限的言语跟文字，你要去形容无限的这种所谓的真常的这种解脱，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比喻的。哦，或有因缘亦可喻说，或有因缘不可喻说。哦，那所有的比喻都是因缘性啊，有人要需要了解啊，哦，有因缘得度者，哦，那所以佛才用譬喻的方式去解释，哦，那有些就怎样不可譬喻啊，不可喻说啊，哦，有些的就不可喻说。哦，是故啊，解脱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去，就是涅槃者啊，哦，那涅槃如来呢，亦有如是无量的功德。哦，以如是呢，哈，无量的功德成就满故，名为大涅槃。哦，那这个如果能够成就这个所谓的无量功德的话，哦，那成就满了，哦，满的话，哦，这就叫做大涅槃。那同学，什么叫做满？哦，这个满就超乎人的思维了。哦，了解这意思吗？哦，好像有比喻啊，哎，那个。那这样子我懂了，我懂了，对不对？好，众生一定看到这句说我懂了，我懂了，功德性满就是大涅槃。那师父你说这个是甚深法，没有很深啊，我看得懂。但是同学，什么叫做满？这个满字其实就超乎人的思维想象，对不对？好，好，所以这个满字也是一种譬喻而已，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形容这个大涅槃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迦摄菩萨白佛言啊，世尊啊，我今始知啊，哦，如来自处啊为无有尽。哦，就是我们所知道如来的自处啊，其实呢对我们来讲是这样，还无有尽。哦，我们好像知道，哎，就到这边，可是其实这样以佛的一个智慧还没有啊，还有啊，还有啊。哦，那处若无尽，当知怎样寿命因应无尽啊。哦，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样佛的寿命其实这样无有尽啊。哦，所以同学被绕了一圈之后啊，哦，那我们其实这一段经文我们只要能够知道一件事，就是人的言语跟思维太有限了。哦，不管你用任何的一个词，任何一个字眼，都源自于人的思维，那这个思维是没有办法去描述佛的智慧的。哦，那不管是佛的智慧那种真常的东西啊，像涅槃啊，佛啊，解脱这些字眼，哦，都没有办法用这样人的那种言语去叙述的。啊，那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譬喻都是为了有些有因缘的众生啊，哈，能够让他稍微的理解一下而已。啊，
好，那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今善人怎样护持正法？好，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断烦恼诸劫缚者，当作如是护持正法。所以呢，这边讲刚才讲的所谓的那些依或者是义啊，那就以佛的智慧就会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种诠释了，对不对？那一般大众的观念就会比较僵硬，那个看那个相，佛是佛，法是法，身是身，可是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就是佛法身之间其实是这样一体的，互相含摄的，互相含摄的，那以起心动念来讲，如果那个以身来讲，那他的发心就是在成佛的话，其实这样在他发心的时候，其实就以佛的一个智慧，其实就已成就了。那这个些都是就是佛的智慧在看甚深法。那以人的智慧来看的话，那你身还要借由法再修行，再成为这样佛。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微妙的处呢，就不是人的思维能够思维得出来的。所以一般我们就这样用直观的一个角度，佛如是讲，我们就这样如是的一个这样观就好了。那你要用这种像这种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一般大众反而会越来越混淆，对不对？好，同学，这样听到这边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再来看到那个如来性品第四至三了哈，那所以他这边讲到那个善男子，自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意念，正法能多利益，那怜悯这个世间为世间一安乐天人人天好，那这是哪四种人呢？那有人出世具烦恼性，这是第一种。那须陀含环人呢？那斯陀含人呢？这名为第二。阿罗含人呢？名为第三。阿罗汉名为第四。我们知道就是出国、二国、三国还有四国那这四种人出于世呢？多能够利益那个怜悯世间，为世间呢亦安乐人天那这边就开始介绍什么叫做具烦恼性这边第一个他讲到怎样能够护正法，建立正法意念，能够建立正法意念，正法能多利益众生的这四种人有没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有人出世间具烦恼性，就名为第一。那什么叫具烦恼性呢就是有人能够讲奉持境界，威仪具足，建立正法就是我们说的持戒啊，对不对那他持戒威仪都能够具足，而且能够讲建立正法。那从法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于他人，分别宣说就是能够宣说这些 经典那所谓的少欲是次道多欲非道广说如是，像八大人觉经那有犯罪者呢就教令发怒忏悔灭除善知菩萨呢方便所行秘密之法四名凡夫非怎样第八人，那第八人者就怎样不明凡夫那叫做八大人觉嘛同学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八大人觉经的部分那所以这样子第八人就怎样不明为凡夫，那名为怎样菩萨，不明为佛就是我们能够怎样一般大众就是能够持戒，然后建立正法那能够为大众去宣说 哦、啊，也知道所谓的少欲之道、哦、那多欲非道、哦、而且能够管说如是的八大人觉、哦、那有犯罪者呢就让他能够除灭、哦、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具烦恼性、哦、好，那第二个呢、哦、就名为这样虚陀洹湿陀含、哦、若正法、哦、受持正法、哦、那从佛听闻、哦、得正法，而且能够受持，而且这样从佛这样听闻佛法的、哦、那如其所闻闻已呢，能够这样书写受持读诵转为他说者、啊哦、那若闻法以不写不受不持不说、哦、而言奴卑不敬之物啊、哦、佛听处者啊、哦、无有是处、哦、如果听闻佛法、哦、我们这样不听不写不受不持不说的话、哦、那反而去说啊、哦、那个奴卑是怎样不敬之物啊、哦、那佛听这个所谓的处者，这是怎样无有是处、哦、所以是名为第二人啊、哦、那如是之人呢、哦、就还没有得到所谓的第二、哦、第三住处，名为菩萨已得这样受记、哦。那第三个人呢、啊、第三人者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呢那个回者呢回伴正法，若言听续奴婢啊，那普使就是有些人就这样那个有所谓的奴婢普使啊这些啊，或者所谓的不敬之物，那还有受持外道的典籍啊书论哦啊、而且这样的人呢又为这样课程烦恼所占、啊、那诸旧烦恼之所覆盖、哦、若常如来的真实这样设立、哦、那即为外病所恼害者，或为所谓的四大毒蛇所侵者，论说我者悉无是处、哦、有没有、哦、那处处都讲我、哦、这样的其实这样你说这样的人其实这样无有是处啊、哦、有没有，他这边就是说最前面的开始是大涅槃啊、哦、微妙经当中有四种人，他能够护正法，能够建立正法，能够意念正法，能够这样多利益怜悯世间，为世间人呢这样一安乐这样人天啊、哦、这四种人哦、所以第一种的话我们刚才说具烦恼性者呢、哦、他就是能够建立正法、啊、具威仪，然后能够怎样从佛所听闻呢、哦、然后就开始这样宣说、哦、这是具烦恼性、哦、那再来呢这名为，这其实就是一种定义了、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定义所谓的虚陀洹跟湿陀含、哦、那这个他就有得到正法，能够受持正法，而且这样从佛听闻佛法，好，那他所听闻的呢也是会这样书写诵持，而且这样转为他人所说，好，那如果说后面这个就不是讲的是虚陀，就是第二种人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没有就是听闻佛法那没有写受，然后没有不写不受不持不说的话哦、那你又还是蓄养这些就是所谓的奴婢啊、哦、那说什么这些、啊哦、或者说佛听处者、哦、这些都无有是处、哦、好，那所以呢、哦、这如是之人呢、哦、未得到这个第二第三住处，名为家菩萨已得受记、哦、那再来第三个阿罗汉，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果位嘛、哦、种种这些不同的果位，那第三种呢是阿罗汉，阿罗汉者啊哈，毁谤正法，哦，若言听处啊哈，那奴婢普使不敬之物啊，受持外道啊哈，即为课程烦恼所占，那诸旧烦恼之所覆盖啊哈，若常如来真实势力，然后为外病所害，或为度是毒蛇所侵啊哈。论说我者悉无是处、哦、也就是阿罗汉底下这些如果有这些毁谤正法，这些都不是阿罗汉，了解意思吗？
哦，因为我们会知道，哎，要证成这样子，啊，后面写的好像都是反话，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些其实都无有是处，有没有？哦，会论说我者的话，都有这些烦恼，都有前面这些都是这样，哦，论说我者无有是处的，哦，同学可以在这边挂号，哦，论毁谤正法，哦，然后到了这边。那个若说有我无有是处，若说无我亦无有是处，哦，那这些其实都非所谓的怎样阿罗汉者，哦，那说着是法亦无是处，若说这个大圣相续不绝啊，哦，思有是处，哦，这边就有如果说能够说大圣能够相续不绝的是思有是处，哦，那若说无我思有是处，哦，讲到无我就是这样，哦，那说着世间法无有是处，有没有，嗯，就是如果是以阿罗汉的定义的话，哦，他不会去怎么毁谤正法或听续奴婢，然后使这些不净物，然后也不会受此外道经典，也不会为客成烦恼所缚啊，哈，这些这样，你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有我，所以产生的这些种种的烦恼。同学有没有看到？所以前面这一段的形容都是在有我的情形下所产生的。那以是阿罗汉来讲，这些怎样都无有是处，了解吗？好，所以同学要稍微有点就是划分开来，哈，不然的话，同学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被混淆。哦，明明叫哎正阿罗汉，那为什么阿罗汉会有这些种种的问题？哦，这是怎样无有是处的？哦，那如果阿罗汉呢？哈，哦，他怎样？如果说大圣相续不绝，就有是处了。哦，那若有所受身呐，啊，哈，哦，那八万四千护从亦无有是处。哈，哦，说有一个怎样？这个色身啊，哦，可受啊，哦，那受这八万的护从，这样也是无有是处。那有离淫欲，乃至于梦中不思不净，思有是处，哦，这个就是了，哦，如果说那个阿罗汉就是这样，有离淫欲，乃至于梦中也这样不思不净，哦，也不会去在梦，就算那个有离淫欲啊，哦，连在梦里面都不会有，哦，都不会有那些就是不好的这些梦啊，哦，这些就是跟淫欲相关的这些梦也不会有，哦，所以他就说这有四处，有没有，哦，有四处就是讲阿罗汉的这样意啊，啊，无有四处就不是阿罗汉的意，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所以这边在定义阿罗汉是怎么样，哦，是怎么样，哦，那临终之日呢，身不畏处者呢，哈，哦，亦无有是处，有没有？啊，哦，就所以这个是不是阿罗汉的意呀，啊？不是，哦，无有是处，哦，所以同学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后面给看清楚了，好，哦，不然的话，你在定义这个阿罗汉，哎，你就会觉得还怎么反反复复、颠颠倒倒的，哦，这个重点在这个无有是处或有是处要分清楚啊。哦，要分清楚哈，哦，所以阿罗汉者啊，为何畏也？世人不还，哦，不会再回来了，哦，不会在这个世间再轮回了。所以如上所说，所有过患永不能污啊，哦，所以如果是这些有烦恼啊，哦，这些天使的奴婢死不净污，这些都不是，哦，你可能我在想，可能那时候也会有人说他证到阿罗汉，好，那阿罗汉嘛，对不对？那可是你怎么去定义说有证到阿罗汉的人？所以佛就底下就叙述啊，好，这些无有是处，如果有这些问题的都不是。好，那如果说能够让大圣能够相续不绝，就是了。啊，有些就是那个永离淫欲，哈，啊，梦中也不思不净，这就对了，啊，其他的有些就是这样，都不是，啊，所以世人不还啊，哈，如上所说，所以在这个句子里面，同学要把有是处跟无有是处要分得很清楚，
才不会被这个经文当中给搞混了。那在相信可能是那时候有些人就说自己证到什么，那佛要做一个厘清嘛，要做一个厘清。那这边他就说啊，这个如果所有过患都不能够污，那往返中选呢，名为菩萨以得受记，不久当得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则名为第三人。这就是第三人。我们现在的定义是能够怎样，能够利益世间的嘛，能够利益世间的这个四种人。那第四个人的话就名为这样阿罗汉。那阿罗汉是什么呢？断诸烦恼，舍于重担。好，那个我们知道他已经这样烦恼阶段，但是呢他对于这种度人的东西呢，他比较这样，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阿罗汉的话我空嘛，那既然我是空的，众生也是空的，所以他们不太度众，所以他叫舍于重担。那待得己利啊，所作一半。如果他对于他自己的修行已经这样该做的都做了，也就是阿罗汉呢，他是怎样？我自我的修持已经这样，该做的都做好了，都圆满了，所以就能够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那随人所乐啊，种种色相心能够实现。他有这样的一个神通，就是说众生的一个这样，他喜欢的，所乐的，那种种色相都能够这样实现。那你所庄严欲成佛道，即能得成啊！那能成如是无量功德的话，就是这样名阿罗汉。所以其实阿罗汉最后也还是要怎样，要再成佛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然后怎样怜悯世间，为世间益安乐人天呐、啊！也就是说，他能这样的这个四种人都能够在这世间能够怎样让众生得安乐，这四种人那于人天当中最尊最圣啊，犹如如来同学有没有看到？有，这就是一种譬喻啊。按照刚才的那个诠释，我们再回复一下。那你说好像这个阿罗汉好像犹如如来，那难道阿罗汉就等于如来了吗？当然不是啊，这只是一种譬喻啊，对不对？好，我们就把刚才的内容跟现在的有一些怎样连结啊，这是一种譬喻法而已。那同学千万不要就是看到一个譬喻就这个等于这个。这个就是怕同学在这个定义上名跟义上面有所混淆啊。有所混淆那个要能够理清楚啊要不然照像这样子的一句话有没有那个在人天当中最尊最圣犹如如来，那我们就是说哎呀，那这样子阿罗汉是不是就如来这个当然不是啊像那个就有人说那个如来又称大阿罗汉，我说既然如来你把它定义成阿罗汉，那也很奇怪，加个大字因为其实以阿罗汉道来讲的话，他还必须要在修行，然后而且他很欠缺的是菩萨那一块，很重要的那一块所以你说那个称那个佛为大阿罗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要看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像就曾经听人家说，他说他去听不晓得哪里的课程，然后就说那个阿罗汉那个佛又名阿罗汉这个会不会就是像这种譬喻法当中，那他就直接认为怎样这个就等于那个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解了所以我们在看佛法的时候这部分要做一个厘清啊譬喻永远就是一种譬喻而已，没办法等于你不能够说像这句话里面哎呀那个于人天当中阿罗汉是最尊最圣的可是其实还有菩萨道啊，对不对在那个阿罗汉道跟菩萨道其实是一个分支点那以如来成佛来讲他是往怎样菩萨道去的 哦，所以这个部分要做一个厘清啊，哈，你才不会在看经典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产生这样的误解，哦。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哈，同学，如果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哈，来，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